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我们弟兄们继续参加这个一个月一次的弟兄团契。当然我很盼望我们弟兄们能在这个团契中多认识彼此啊。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跟姐妹不一样啊，没有这么快打成一片。我们相当多也是比较慢热的啊。但是我盼望我们一起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在主里建立一个真正的友情啊，诗篇133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快快回到今天的主题。那我为这个整个弟兄团去定的整个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生来就是领导者 ，born a leader 啊。那今天要谈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我们完美的领袖。那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呢，特别我们问，我们一般人对领袖的模范是什么？当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最完美的那个模范了。我们因他的领导，我们被拯救，我们被带领，被保护，被满足。那我们问，他是怎么把这个祝福给我们？那我们还没有想这个之前，我们先想回，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讲，我们一问的时候呢，在你们的脑海里面，一个领袖的样子是怎样的？那很多人就会想到，所以比如像拿破仑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勇猛的、有号召力的人。如果我们讲现代人啊，某某的总统，某某的 CEO 啊，这个世界里面有本事赚很多钱做大生意的啊，我们中国人就喜欢马云，对不对？或者 Mark Zuckerberg 那个 Facebook 的啊，这个世界里面都把这样的人认为是领袖啊。那你问他们看上他们什么呢？有谋略，有机智，有本事。能够聚集很多人来做有一个项目，然后影响世界很多的人等等。那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人当做领袖，就是说我们里面已经有一种领袖的定义，不是受圣经影响，是受世界影响，有世界领袖的模式观来影响我们的时候呢，无形中你就会产生。有一种误解说我没有这样的胆识，我没有这样的志向，没有这样的本事赚这么多钱，然后你就会失去一种自信。哎呀，我没有办法带领妻子了，没有办法这样带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没有自信了。带领施工的时候，带领小组的时候，没有自信。那你问，为什么没有自信？为什么？因为你的潜意识中呢，被刚刚我所讲的那种世界的领袖观影响了。领袖一定要这样，有这种号召力，有这种本事，但是我没有啊。所以呢，你们从这边你们就会想，你们问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了，但是他在还没有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是做什么？他是一个木匠，有当时的人看微不足道的一种事业。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呢，他就带领一个小小的团契，就12个人啊。那他们的条件也不是很特别的，然后最后他有很软弱的样式，被交给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顺服父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那但这个谦卑虚己的那个举动，拯救了所有他的子民，叫他所有的子民在最终得释放，然后他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王，心中的领袖。所以他是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了。但他的领导法、领导方针呢，是跟这个世界的领袖完全不一样的。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弟兄们，基督的领导法，他的领导其实颠覆了我们很多时候对领袖的一种的认识。所以我们要问啊， 我们是否一直在被错误的领袖官影响，以致我们一直没有信心带领主交给我们的家人或者施工等等。那么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领袖模式又是怎样的？我们大概看几处的经文，我给各位翻开来。那从这边你们才明白什么叫做领袖。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来听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好吗？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各位，这句话不是说子赐予父，乃是子来到地上完全听从父，这个意思了。 所以你会在约翰福音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经文，你回去看第五章，五章十九节也是我们常会听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对不对？五章十九，你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他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所以子呢？” 完全听从父到什么地步？腓立比书二章，你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完全的顺服，不是部分的顺服。然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成为万人的领袖，这个是怎么带来的？先有他的降卑，然后他被升高。各位，上一次我们的这个课程，我们谈到亚当的失败，对不对？我们智明长老讲到亚当的堕落与失败。那亚当，我们先来看这个亚当 Adam， 亚当的失败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他比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具备了领袖的条件，好像人的领袖的条件，比如这样讲啊。那比如说他犯罪之前，起码我们知道哦，他是没有罪性的软弱的，所以他是没有这个道德的软弱的啊，对不对？犯罪前，然后呢，你会发现亚当身上的智力 intelligence 是没有欠缺的。那神把他带到所有的牲畜面前，叫他给他们取名。他每一个牲畜，哇，他都取名。对，特别圣经记载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马上讲到他的智力，还有什么？这个举动也告诉我们亚当的位置 position 是崇高的，比所有的活物都崇高的，因为他给万有取名，万物取名，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讲到他的 position， 所以位置也给他。然后最后神从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讲出了最美的一个爱情诗词，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全然怎样爱妻子的。对，你看到 这些具备的条件，亚当呢没有道德的软弱，充足的智力，有崇高的位置，然后全然的爱妻子，但是这一切不足以显示一个领袖的主要素质。我们都要知道，即便亚当具有这些条件，他都失败了。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他妻子要落入最终的时候，他保持沉默。虽然他爱死他的妻子，但是他没有在最重要的事上保护他，没有，反而受他的妻子影响，一起犯罪堕落。然后在这个犯罪之后的后果来了之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就怪他的妻子了，对不对？神来的时候呢，神啊，你放在这边的女人，他就给我吃这个东西了。 所以看到吗？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亚当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破碎的领袖，是 broken leadership， 对不对？ broken leadership， 所以我顺便这么说，带领家庭呢，不但是你爱妻子爱孩子就可以的，明白吗？带领人带领施工不是你有聪明机智、哦、那或者你有这个位置就可以的。所以带领教会也不是说有这个牧师长老执事的位置、就可以、哦、人就会听你，也不是的。位置是重要，但是不是领导的关键的。各位，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完美的领袖、他的领导是怎样。各位，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我刚刚给各位读的经文，最关键的，我们主耶稣为什么是万人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的领导是建立在听从父神，听从父神的领导，对不对？听从父神的领导。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真正的领导呢，是从对神的顺服开始的。所以刚刚你们读，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换句话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所以一个弟兄啊，若是不被神带领啊，他肯定没有办法带领其他人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说我们孩子不听话啦，我们妻子啦不顺服啦，同工不同心啦，这个弟兄姐妹不听劝啦，那这些确实是理由。但是就因这些的挑战，我们更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所以最强的领袖是怎样的领袖？最强的领袖不是这些爱妻子有聪明，不是这个。最强的领袖是懂得顺服神的，不是靠经验聪明机智，不是这个。他心中是只要我确定我是在顺服神的，我不怕。只要我确定啊，我不怕。我确定这是我这样做是神的旨意，我这样讲神的旨意，不怕这个网络上什么多少人攻击他，不怕人家在公司里面怎么投诉你啊，你下属投诉你，人 cancel 你，对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当今的人，这你的孩子都很怕这些东西的。我有一次我的女儿说：“爸爸，很少人像你这样的。”因为人家一被网上攻击啊，哇，每个人怕得不得了的。我们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东西。我说，其实你的时代是这样，但是所有时代的圣经的伟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发现我们受我们的文化已经影响了。但是其实重点在哪里？其实在神里面，没有确定的心，没有确定。各位，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听见神，你才能够带领。那现在我们说 OK， 我们都愿意要顺服神，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听从神的领袖，各位。但是这个变成有时候喊口号，我们要顺服神。那你要顺服神在哪里？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一定需要什么？一定需要什么？你一定需要神的话啊。所以呢，为了做一个顺服神的带领者啊，为了做一个顺服神的家中带领者，你发现 you must take the word of God seriously， 对不对？认真的要学习神的话的，要认真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认真啊，弟兄们，你要认真学习神的话。其实呢，不是说我懂了神的话啊，我就能夸耀我的知识。其实不在于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身为领导者的，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上，真的是我们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带领旁边的人，带领施工的弟兄们，真的是这样的话。所以你发现你要把神的话当真，你要受神的话影响。那你认真学习神的话之后呢，然后还有什么？在日常的生活，在关键的时候，你要借着什么？你要借着祷告的，或者我们用另外一句话，你要靠圣灵的，靠圣灵，不是头脑就当做一个学习知识啊，神的话。你学了神的话之后，你怎么受神的话影响？每天的生活完了之后，你发现如果我的心没有受神的话，没有借着祷告寻求依靠主来受神的话影响，那这个心不坚强，所以呢，你也发现没有办法带出美好的领导，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简单来说，一个这样的认真学习神的话，懂得靠圣灵的弟兄，那他就不是常常说夸耀我自己的聪明，我的经验，每次讲来讲去讲经验，讲你的过去史，什么我以前怎样，不是讲这些东西的。各位，这些的确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曾经的经验，有给我们一些回忆，说给我们一些智慧，但是其实夸耀的是夸耀主，现在主与你同在，你怎么受圣灵的引导，靠圣灵行事，靠心中的主的指教，那你才有一个把握。你说我讲的话没有关系，我的妻子不听，孩子不听，我交托神会证明，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有这种权柄啊，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呢，整个领导的中心是只有这一点而已，只有这一点。如果你在这一点一成功，其实全部会成功的。所以这一点，我成为一个凡事听从父神的那一个人啊，那这个是一个中心，你掌握到了，感谢主了啊。但是我们在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多揣摩，从这个地方下来，我们多探讨主耶稣的领导模式呢。从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因为他听从神，因为他凡事听从神，所以呢，你慢慢会看到，哎，他的领导呢是怎样？他的领导是以服侍人为中心，服侍人。这个的相反是什么？这个的相反就是控制人啊，控制人或者压制人、压迫人啊，啊，这个是相反。所以虽然我们主耶稣是凡事听从神，但是他在人当中带出来的领导力不是 egoistic。 我们弟兄每次有这种 egoistic，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说哦，我一讲人家要听，好像是这样啊，好像很自我的。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的领袖们，就是他不懂得体恤人，就是很自我，不然就是很强势， very dominant。 不是的，我们主耶稣听从父神，那凡事有温柔，有谦和，然后洗门徒的脚。这个是我顺便说弟兄们要注意的哈。为什么我也特别强调这个？我上一次也说过，我们弟兄们有这种雄性啊，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血气啊，讲话大声，很硬，很强势，很容易伤到人的，容易的啊。不然就是有时候我们啊，知道我们要忍耐，就一直忍耐忍耐，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爆炸，有时候这样。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忍耐，你的温柔不是出自于听从主的，可能是你的一种个性，你的个性或者你的应对机制啊，coping mechanism， 对不对？你就去哎呀，不要惹事，就安静安静，忍耐忍耐，而是不是真正的从圣灵而来，听从他来的那种温柔忍耐，所以没有真正的能力，到一个地步就不能承受了。所以我讲回来，真正的领导好像牧人照顾群羊，你也学习俯视主的羊啊，俯视你带领的人。在家中呢，俯视妻子，扶持他。有时候你需要聆听，有时候需要帮助他一下啊，尤其他看他不能承受了啊，那有时需要这个。有时在需要的人当中啊，你想怎么服侍他们？我们当中也其实很多的年长的弟兄，我们都有社会经验。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哎，跟一些年轻人讲话，给他们一些社会经验，然后他也是啊，也是一种在服侍人。所以你们也要明白啊，当你们很谦卑的这样做啊，不是倚老卖老，对不对？很谦卑的，因为你知道现在新一代的人，他们也懂很多东西，对不对？跟他们坐下来谈，然后呢，给他们的你的一些眼光，其实这些对年轻人其实都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来的啊。所以你们自己反思啊，怎么带出一种。对，我是听从神，里面是听，但是我带出来的时候，人看得到我是要服侍众人的，不是要控制他们、压迫他们或者炫耀自己，不是这个。然后呢，记得啊，我们主耶稣的领导里面呢、是一定有这个牺牲的爱 ，sacrificial love， 牺牲的爱。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呢，我们。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那基督给我们看这个爱里面一定有牺牲 要不然呢，这个爱就只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已。所以领导里面 leadership 里面一定有牺牲的，危险呢你先去，辛苦呢你先当啊，不方便呢你先承受啊。然后你记得啊，千万记得，有时候要牺牲，不要牺牲一点点之后，然后开始就向人要求啊。你是这种领袖的话，你会发现人家很怕的啊。你来要哇牺牲一点的时候，等下之后向我要求更多的，我宁可不要，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的爱人也知道你会有一点这样的话，他很担很怕的，你没有发现？所以呢，总是你的牺牲是无私的啊，出于爱的这样做，没有条件的。那慢慢啊，你就知道原来那个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下的榜样，也赐给我们的心境。那另外，在这个弟兄的领导里面，你还会看到什么？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虽然有牺牲的爱啊，但是他的爱里面是有勇敢的，有勇气的 courageous， 然后他的爱里面的领导里面是有确信的 conviction， 所以 courage and conviction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与这个法利赛人对峙的时候呢，他从来都不萎缩的，他把真理说明，甚至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他站稳。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跟人的时候没有这种假冒为善，可以假冒为善是一种软弱来的，你们知道吗？ Hypocrisy 是一种 weakness， 因为你要装着一种样子来让人对你有好感，但是你不敢向他很真实的也有爱心的讲实话。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多的隐藏啊 hypocrite 啊这些东西啊。我跟你们说，你该出生的时候你没有讲话，那个绝对不是 leadership， 不是，那个也不是温柔，那其实是违背神啊，是一种胆怯，或者说你体贴你的肉体啊，这个。所以你记得啊，有爱，有牺牲的爱，但是有勇敢，为真理勇敢。因为为什么你因信的真理有一种确信的，不是知道真理，你知道跟你有确信应该是这样，我的家庭应该要这样带领啊，我应该要这样的来教导我下面的人，或者指教下面的，要确信，或者指引我的妻子，有一种确信，那确信才能勇敢的，这个两个分不开的啊。 OK， 然后呢，我要讲完了，我就讲六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当罪的后果来到的时候啊，这个真的是试验一个真正的领袖了。当罪的后果临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他怎么说，他担当，他担当那个责任，虽然不是他犯罪，但是他担当那个后果。相反是谁？相反是亚当。那罪的后果临到之后，马上就是责怪夏娃了。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九，罗马书五章十九，你看，因一人的悖逆，讲的是亚当，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讲到的是基督，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主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说都是他们的错，都是他们犯罪，反而我们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 leadership， 这个不但是牺牲，这个是 leadership。 所以父神将这群子民都交给他的儿子，使他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的子民，你们知道吗？所以各位，我们在带领家庭带领人的当儿，我们一定会遇到你要为所带领的人承受问责的时候，或是要承受他们犯错的后果。我不知道各位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先跟你们讲，一个领袖的试验啊，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的。不管你做得多好，那你带领的人下面还是说，哎呀，他们犯错了， 你带领的同工他们犯罪了，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了，还是怎样了？你不能说这是他的事，我已经跟他讲了，他自己的选择。你对，这个是他的选择，但是你的心不能进到这种宴席，领袖不会这样的。你的妻子呢，说三道四啊 ，gossip 这些东西，你不能说没有办法啊，他都不听我的话，我能怎样？要不然有些丈夫更糟糕啊。 跟妻子这样的时候，跟他一唱一和，站在他的那个阵线，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我跟你们说，我们属下任领一间教会呢，有一个弟兄呢，其实他教导是不错的，其实我有心要提拔他成为一个长老，但是呢，什么事情呢？ 有一天发现他的妻子真的是不对了，就喜欢说三道四，喜欢说人闲话，然后这边讲一点，那边讲，然后造成，因为他丈夫是有教导的人，他妻子呢又这样做的时候呢，甚至造成有一些分裂，影响一些同工，然后呢，我就旁边看这个丈夫有没有禁止他的妻子，或者起码跟同工说，哎呀，同工们，对不起，我的妻子呢。 这有这个软弱，请你们包容他，给他一点时间，也给我一点时间，为他祷告。那么各位，起码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反正是他说我妻子讲的没错，这个东西对你妻子讲的没错，他讲这个人讲那个人，但是问题是造成分裂嘛，对不对？你要讲人的闲话，讲人的错误是很容易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在有一些人跟你说的时候呢？ 你是这样，我其实没有错，这样的东西呢，从领袖原则来讲，这样的人不能做长老，连做圣职人员都不可以。对我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因为不但是是非你不分明，或者你已经分明，但是你还是有私心，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你有正确的担当，你是你妻子的头，如果他造成的东西会给弟兄姐妹伤害，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起码你要。 接受一些的问责，或者说你要担当。各位，我们做领袖担当是什么？各位听啊，你们注意听这个东西。做领袖担当啊，不是说 OK 我自尽，我的错 ，OK 我辞职，好像有一些国家的部长啊，经济有问题我辞职啊，就是用这个来担当，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听，如果你带领的人很明显的。 犯有些错误的时候呢，你身为领袖的担当就是你要向众人交代，向众人交代你已经做了什么，但是他的情况仍旧是这样，然后请大家怜悯祷告，给时间，或者你们如果有一些提议可以给我，告诉我应该讲，或者我告诉你，我设想之后我会提出一些我看我能怎么做的，怎么处理的地方。 各位，这个叫担当，你们明白我意思？不是叫你去自尽、去辞职，不是这个东西。你辞职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用。你明白吗？所以呢，要很坦诚的，不能躲躲藏藏啊，或者我管不了了，或者说哦，我就跟我下面的人站在一样阵线这样啊，反正将错就错，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提出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啊，可能你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原则是在那个地方，请我们明白，后果来什么叫担当。然后最后呢，我讲完，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最后呢，我要说的就是基督不但是来给我们一个领袖模式而已，我们都知道他带来了救恩救赎。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但拯救我们灵魂，他回复我们弟兄们应当有的领导权，所以我现在特别按着这个主题来讲，因为回复我们原有被造的荣耀嘛，所以弟兄的回复弟兄应当有的一种领导权。 所以希伯来书看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 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他的百姓怎样的罪献上挽回祭，献上自己之后，然后继续为他们代求。所以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各位，虽然这个经文呢不是讲到领导群的，但是他要带出的应用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管过去在领导的时候怎么软弱，怎么失败，这一切都被基督担当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活在那种自责感、无力感、内疚感里面，反而我们要相信他的搭救，也依靠他的搭救。那么基督的搭救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也透过他的拯救让我们恢复神原有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样式。所以我结束我这么说，我们弟兄们，我从第一课就开始说了，我们的被召是要带领要领导的，就算你没有结婚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但你有工作啊，你有任务啊，你有施工啊，你要带领一项施工的时候呢，你需要带动人一起服侍啊，或者你父母亲老了之后他们有需要还是什么，所以你要做出一些要照顾他们的决定啊，这些东西哦。所以神会将越来越多的责任给我们啊。当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会将越来越多的职责给你，让你能够会带领啊。那所以我们完美的领袖主耶稣基督啊，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确实的回复这样的领导职分，也懂得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啊，教我们做一个刚强的领袖啊。好，我们今天短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短讲里面勉励我们众人，勉励我们弟兄们，让他们借着我们最完美的领袖我们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不但是被救赎，也主我们应当在你面前做好一个带领的一个职分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情况都会慢慢出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要退缩的人，反而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权柄来带领，不管是人或者施工，在我们的指导之下都能够有美好的结果。求主祝福我们弟兄们，让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接着你的道心里得刚强起来懂得依赖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壮胆的人。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